是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市民永续就可以找得到。
啊，知道碳集
哦，
TANJI 就真的叫碳集了。
公研创歇会，一个关于创新故事、创业点滴、创伤回忆以及创意未来。让我们在这里稍停下脚步歇会，沏壶茶，邀您听听心跳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公研创歇会，我是 YY。
我是研创资本 Kelvin。那个 YY 啊，节目开始前，我先来考考你。那个快问快答，马上说出公研创歇会了 Podcast 节目介绍。
我刚才还以为你要问我说我最喜欢的那个 Podcast 节目是什么，没想到是这么难的题目，是不是？好，既然你都考我了，那我就马上回答你。那我们的节目介绍就是公研创歇会专注工业技术和研究的新创与投资，邀请大家稍停片刻，歇会跟我们一起沉浸新创科技的星辰大海。
没错，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其实就是在专注介绍各种这个工业技术和研究的新创与投资。那我们过去几集介绍来自国内的顶级法人研究机构工研院的新创团队。不过本集呢，我们跨出同温层，我们邀请去年刚登陆我们创柜板的明日之星市民永续公司的执行长林祥旭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最新的区块链技术如何应用到个人碳存折。来，我们欢迎祥旭。
Hello， 大家好，我是市民永续的祥旭。
OK， 我们一样齁，这个祥旭啊，我们跟一开始先跟大家很快介绍一下市民永续是在做什么的。
好，那先问线上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数据是有价值的吗？你觉得你用手机上所产生任何的这些资讯的档案是可以贩售给任其他的企业吗？事实上呢，这就是区块链上我们谈到的数据资产的一个应用。那市民永续呢，就是运用了区块链，用了 Web3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将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民众，你的这些永续的行为呢，可以转换成一些相关的碳数据资产，然后让企业来跟您做这样一个购买，让您获得永续的同时，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奖励的一个享受。那这就是市民永续正在运作的一个全民碳存折服务的一个内容。
我们待会再回来好好聊一下我们市民永续啊。好，不过一开始还是先来起礼一下这个祥旭，我们这个国立台湾大学地理所的博士候选人。那过去在荷兰的 Twente 大学主修 Geoinformatics 硕士，然后专长在空间资讯系统、逻辑结构以及区块链。那求学时的时候也参加很多这个创业竞赛，台湾大学第15届创新赛特别奖、政治大学金融竞赛分组第一、华南金融科技竞赛第二届、第三届的实证组佳作。 OK， 那目前也是在这个辅仁大学兼任这个讲座的教授了，客座教授这样子，
是
对讲授这个地理资讯系统与社会分析课程。那过去曾担任台湾世西工程师还有维诺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那在2018年的时候创办了市民永续公司。那个详细可能要花个十分钟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好，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不怕这个挑战的年轻人在做一些跟社会主流不一样的事情这样。我们可能那就是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可能今天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做 GIS 的一个应用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在谈 GIS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一天之中呢，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 Google Map， 或是使用你的手机的定位的频率有多高呢？其实呢，地理资讯系统 GIS 呢，很简单的，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服务呢，在任何一个时间，在任何一个地点，当你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你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这大概就是 GIS 的一个应用。那再讲更简单一点呢，你只要使用到地图呢，其实呢就是地理资讯系统 GIS 的一个应用的范畴。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到底跟我们整个的民众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地理资讯系统呢，除了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以外呢，它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非常多比方说政策的这个决策，更甚至像是在金融科技或者是说在一些广告服务上面呢，GIS 也都可以做到一个非常精准的广告的这个投放的一个服务，那可以帮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很短的时间之内找到你需要的内容。那更重要的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帮我们的企业来快速的帮他们的商业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推广。 那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说，你们在 Google Map 上面是不是很常在做这个餐厅的这个评阅，还是说分享照片呢？那这个五星获得了这个五星的一个评价以后，其实商家是可以得到非常多广告带来的这个群众的一个效益。那同学们或者说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你们贡献这些资料的时候，你们得到什么呢？其实大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在过去这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在尝试着说，随着这个手机，随着这个资通讯的这个无线网络的一个发达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呢，来帮大家把自己的资讯收整起来，那进一步的让更多有意义的应用能够发生。那我想这也就是过去这整段经历呢在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求学开始一直都有朝着同一个目标下去走是吗？
是，大概20年的时间这样，甚至可以科普一下，就是大家现在使用的这个叫什么全国的这个叫空间资料库呢，大概在20年前就是我们做的这样。
OK，
对，
是，可我先回到刚刚的介绍齁，就是刚在创业前，其实你参加过很多的奖项，
是，
就台湾大学的奖项啊，政治大学的奖项啊，
嗯，
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啊，跟契机会去参加这比赛？是因为就是因为没有念到这个学校，我们就去这个学校参加比赛嘛？
通常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大家都知道那个工程师的性格就是求效率嘛，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是可以很快速的去验证你的思维或者是你的解决方案的缺点呢？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参加比赛呢，那去听那些很厉害的评审给你的批评。那其实这个批评呢，短短的可能两三个问题呢，在这个两三分钟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掌握到我们的缺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嗯，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改善自己的解决方案，让它变得更完整。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参加这个竞赛是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OK， 所以这个是台湾世西在台湾世西时代在工作的时代的时候参加比赛。
对，其实就是算是在工作后期就已经算半离职的状况了。
OK， 所以参加完比赛之后就去创业了。
通常也不是这样子啦，通常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嘛，工作其实总是会有一些撞墙期的啦。那包含像是说可能在一份工作里面做久了觉得没挑战性，那也会想要说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刚好在竞赛的时候也验证了一些想法，那也觉得这个想法也蛮有意义的，所以当时也存了一些小小的储蓄。好像有一点勇气的就离开公司，那出来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物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你出去新创之前，其实就是在外面各种就是拿下一些就是奖牌啊，然后就是也让你有一些新创的底气了吧。
是，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拿了一些奖金啊，再加上储蓄。
对啦，对，
这很重要，
是必要的啊，必要的。
对，资源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嘛。所以除了刚主持人讲到的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工程师要认识一些蛮重要的人际资源关系的时候，竞赛也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法。
而且蛮容易找到跟你有同样的理念的一些人。
是，没错。
其实是这样，是真的，因为我们过去访问了几集公运的新创团队。大部分也都是因为参加公运的创业竞赛，
对，
拿到了一些奖金。
拿到奖金之后做什么就不确定了，但至少他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然后也建立了一些人脉起来。
对，因为新创上面来讲，我们常开玩笑就是在打怪嘛。那不同的怪有不同的属性，你需要有不同的朋友来帮你的忙。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要突破自己过去不论是求学或者是工作的同文层，你才能够有不同这样子的互补的朋友来帮忙。
嗯，对，都刷一刷其他一些副本呢，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保障，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是，没错。
那我想要问哦，就是因为其实原本你也在像台湾世西啊或是维诺公司当做执行长，那后来到就是世民永续创办就是一个新创嘛。
是。
那中间的那个心境上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转换？
这么说好了，在台湾世西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是一个大公司带来的保护，所以做什么事情呢，叫做风生水起的都很顺利。好，那当然尤其像世西本身也是一个台湾知名的工程顾问业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跟非常多的政府的这个中央单位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经验嘛。那到维诺的时候，自己第一次出来做这样的一个硬体跟软体的整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 原来不是有技术，世界就是你的哈。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挑战。从这两块的经验，再到市民永续的时候呢，就会更清楚的知道所谓的创业并不是在用嘴巴喊说我们要征服全世界，通常不是，而是呢，你会想要先在某个城市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作为你的基地，然后再逐步的去扩充。
嗯、对，
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从
先征服大安区就可以。
对，没错，基本上就是一个从狂妄再慢慢到保守，然后再我们叫做逐步的稳定的发展，这样子的一个心境的改变。
嗯，懂。因为做新创就是要先满足你那个最精华、最会需要用到你服务的人嘛。
是。
了解，因为然后前面刚才小旭这边也其实也稍微跟我们聊了一下那个 GIS 的部分，我想应该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对 GIS 其实都蛮陌生的，但刚才你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们用 Google Map 啊，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最贴近生活的会使用到的一个 tool 嘛，对不对？
对
对，那刚才有提到说，那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对地图的一些贡献啊，转变到可能就是可以自己也获益这样子。
嗯哼，
那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再多帮我们补充一些？
好，那你想想看，以前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穿搭很棒的一个人，你的照片你只能够在 Facebook 或者在这个 Google 上面做一个分享。
嗯，
可是这个的分享对于你有什么帮助？只能够去达到一个自我
获得赞。
对。可是这个账能够如何帮你转换成一个有效的商业获利呢？除非你是一个网红。
嗯，
那如果今天回过头来讲说，如果我可以在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的这张照片让大家随时在做一个拍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影像跟商业资讯的串联，其实每一个人的照片就可以变成一个叫做行动的商业看板。我如果要去做一个小配饰的购买，尤其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去找那个叫小配件的这个淘宝的一个概念。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电商平台呢？不能够让独立的店家透过这些跟这个小的独立店家有好关系的这些消费者，平常穿戴在身上走在路上，它就是一个活的广告看板。那透过了我们刚提到的，比方说我今天的照片，我上传了以后，我在里面放了一些 hashtag， 我用一个手机的照相扫描功能，我就能够找到说这个独立店家的一个购买的途径。
嗯，
我们就可以把过去这种透过传统这种集中式的大商业平台，去剥夺到非常多小店家的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型，转换成消费者的资料的自主贡献跟商家直接的一个串联。
嗯，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者，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众，你本身就可以一来帮自己带来好处。二来，你也可以促进这整个商业的途径缩短，让大家的整体的成效是提升的。
嗯，
所以像这个我们在常开玩笑说，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的，或者是说一个叫做移动的商业看板的一个应用。
对，嗯，
只可惜过去我们都不太知道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
嗯，
所以我想 GIS 大概在非常多的面向上是都有它的使用场景的。那只是在过往尤其是在台湾的市场，多数的人是比较不知道说，原来 GIS 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关联性。
对对，刚你举的例比较像是那个，我想象好像是移动版的 O2O 啊。
是。
对对，
没错。
通常我们线上线下嘛，那线上线下通常就是可能我是代言某个品牌的东西，但其实像刚刚你举的例是 YY 现在在竹东的中心路上帮某个饰品店代言。
是，
对，但下个半小时又跑去光复路再代言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啦。
哦，
大概是这样，就移动版的 O2O。
是，而且其实这蛮有趣的是，很多女性在，甚至是男性一样也好，像在购买一些服饰配件的时候，是会找跟她身材相似，或者是肤色相似，甚至是发型相似的。
嗯，
她觉得她现在看着她这样子穿搭不错，
套路自己。
对，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自己做一个套路。嗯，可是像过去的这种的O2O 的一些广告服务平台，就没有做到这么灵活的。
对，不过你这是个举例啦，
是
就是 GIS 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有这样子的商业模式存在，就是。
但我刚才有抓到一个 key point， 是不是其实 GIS 要再结合区块链的一些特性，其实才有办法达到你刚才说的效果？
对因为其实 GIS 呢，在我们讲的非常 serious 严肃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高度违反个资的软体。 因为当你想象说、啊、你的 GPS 的讯号
各种行踪泄露，
是的、那像就像今天如果我出来外面然后随便个店家吃，我太太在家也知道你现在在哪、那甚至可以
吃卤肉饭没告诉他是
对, 对，可能你的那个体脂肪他也会在意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其实 GPS 本身是很好用，但是呢这个的好用跟便利相对带来的就是一个资料或者是资讯的一个监控。那这个资讯的监控呢，这其实也违反了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叫个资保护的一个原则性嘛。再加上呢现行的商业服务都是有一个巨大的商业集团在控管。所以当你一天24小时的 data 不停的在 export 到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管理中心的话，你是很有所谓的个人的隐私风险的。那刚好这件事情呢因为 blockchain 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发生，它又是比较能够去倡议说个人的这个数据资产的拥有权，所以它是就能够跟这个 GIS 来达到一个搭配、
完全互补、
对，就是做了一个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搭配了这样子的技术，所以让你有这个创办这个市民永续的一个契机出现。
没错，
是的。Okay.
因为其实像我们常开玩笑说不知道大家听众们了解说这个碳排放到底是谁做谁造成的是最多的可能一般都觉得是什么钢铁业啦企业啦。
是羊吗
羊。
牛啊。
牛
放屁。
牛放屁也是。是为什么我们都说牛放屁，
羊有没有啊
那
我回去查一下。
对。那人会不会放屁呢？对，人的放屁里面
我应该贡献也蛮多的。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吃太多的地瓜。其实没有，因为根据这个全球甚至是像台湾的一些官方的这个学研的调查报告指出，其实像消费者的碳排放量是 40%。
个人
的消费行为造成的碳排放量是 40%。
你说 total 也 40%？
对，大概就是占整个国家的碳额度是 40% 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
的
数字。
所以人才是那个万恶的根源啊。
那再回过头来谈为什么企业要有这么高的碳排放？因为人不愿意多花钱。当你越是 CP 值取向的时候，你造成了企业的这个获利的空间压缩，它就采取一个更便利的一个方式做产品的生产。所以其实这整件事情上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那回到底，如果我们要让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改变，那就像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就是要去倡议一些永续的行为。那这些的永续的行为的记录呢，就自然的就会有非常多及时的资料收集，那当然的各自的隐私也就是相对是重要的。所以有了 GIS 跟 Blockchain 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就让我们间接的可以推动出这个市民永续公司的这样全民碳存者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核心。
OK， 拉回来一下，为什么会叫市民永续啊？
好，
这个名字很酷。
其实这个名字呢，当初呢就是一群奇怪的工程师在那边乱讲话的。怎么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大家听到市民永续都会觉得你们是什么 NPO 啦，还是什么
感觉很像是某种环团之类的。
对，甚至是邪教团体嘛对不对基本上呢不是，应该是这样讲。当初呢我们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资通讯软体的研发公司。那我们认为呢我们就是要帮企业赚更多的钱，企业才会愿意付更多的钱给我们。OK， 所以呢企业的客户在哪里？就叫做市民。然后呢企业呢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总不能把市民赚大钱这个当做公司名字嘛，太 low 了。所以就说企业的永续经营我们公司才活得下去。对。
当初不小心会叫市民发大财。
对，超不及不小心就变成市民发大财这样，还好没有用这样。
还不错啊，最近这个词应该也蛮夯的这样。
对，这个我们还是低调保守一点比较好。
OK， 所以市民永续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就取名出来这样子。
是没错。
对。那要不要聊一下就是市民永续因为市民永续2018年就成立了嘛。那过去几年来你用的这个 GIS 搭配区块链，你们推出了哪些服务这样子？
其实讲这段我们都蛮汗颜的啦，因为都是一些失败的应用这样。那因为这个就是做技术研发，从软体到商务上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这样。
是。
其实在COVID-19 发生之前应该我没记错时间是2019年。
对，
当时
真的对啊，
对，很久了，
18年创业完那时候就遇到这件事。
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做很久的一个东西，当那个时候在全台湾应该真的是首创。就是我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企业员工共乘的碳资产交易。
那时候我们
企业员工共乘是我同一间公司的人，我一起搭车的意思吗？
对，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做范畴三，那时候台湾连范畴一、范畴三都还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范畴三。
嗯，
然后呢，那个服务呢，我们也在内科跟我们的前公司台湾世纪，就是开始做了一些实证，那也跟这个会计师的单位也合作。那也证明成功了以后呢，就遇到了 COVID-19，
是
我们就大家都不用出门了。
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是跟我们讲说呢，爱命比爱钱重要，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不见了。
哦，
我们累积了1000个人次的所有的客户，就在一夕之间就全部没有。
那时候推的服务是怎么样的概念啊？共乘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台湾有蛮多的这个共乘的交通法规，所以有一些争议。嗯，所以当时呢，我们是以这个所谓最新的，那4年前叫最新啊，就是范畴三在讨论共乘的定义是什么。
嗯，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用了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 GIS 的应用，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司机他可以做出一个乘客上的一个减碳的一个决策系统。嗯，我今天这台车开出来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搭配我的乘客，我得到的共同的减碳量是最大的。然后呢，开始每一个乘客就是，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在场熟悉的 Uber 轿车，就是你会有一个轿车的服务系统。
嗯，
那服务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data 的一个 monitoring， 让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会计师单位可以在线上自动的对于你的这个行为者的手机的这个装置数据资料进行行为合理性的验证。
嗯，
来确定说这一趟的共乘司机跟他的乘客这个东西是不是属实。如果是属实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国际的碳计算的一个方法核发一个碳权来给这些乘客去使用这样。
所以它概念应该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从中和上班到内湖，我是开车。
对。
但因为我开车这一段本身其实就是制造碳排这的事情。但如果我能够找到三位一样是要跟我一起去内湖上班的，
是，
我就可以说，我可以宣称说我们一起的这样的行为减了多少碳。
是。
对。但是你需要有公正的第三方来去验证说，你宣称你减了100克的碳的话，那去怎么样去达到公平公正。
没错。
对对。
没错。
Okay,
而且当年这个技术最难的是在自动化。因为会计师在查资料的时候要有一个叫做资料查核的原则性精神。
对。
甚至是会计师要人在现场做复核的动作。
哇。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即时性，刚其实提到就是 GIS 有一个很重要叫 real time 的 data。
嗯，是。
我们怎么让会计师透过他的 device, 可以像是这个人跟着这个共乘的事件，他好像就是坐在车顶上的那个感觉。
哇，
所以我知道了，你那个三个人一定要载到有个是那个
会
计
师，
不然这一单就作废。
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叫做虚拟会计师啦，就是不是真的一个会计师要坐在车上，我们就是让那个虚拟的会计师是可以透过 blockchain 进入到你的手机里面去 listen 你的 data。
Okay.
所以这段其实如果以技术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作，因为它可以进入到你的装置里面去 listen。那这也是我们公司自己 blockchain 一个发明专利的核心地方。
Okay.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装置的拥有权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授权给一个白名单。
嗯。
然后可以让他在一个指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随时是可以终止掉这个授权，来中断它跟装置的连接。
就像我每次开 Google Maps, 他就会问我说要不要授权获得我的位置那种概念。
对对对。
是。所以那一阵子会计师都有另外一项功能啊，就是通灵啊。
他
在办公室就通灵到我，我现在这一台车已经到那个综合那一条路
了，对，
谁谁谁要上车了，我们要开始帮他算碳权了，这样
不错啊，蛮好玩的，
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服务哎，
是，这是4年前运作在，其实那时候在亚洲来讲是很最新潮流的一个做法了，那尤其它是非常适用在我们这种高度都会区的模式这样，那蛮可惜就是遇到 COVID-19, 所以它就阵亡了。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推到东南亚。Okay. 你们有去东南亚看过那个 Odobai 吗？就是你就戴了一个头盔，然后就被载走了。
对啊，对啊。
是，其实这套服务我们当时推动的想法就是台湾的这种生活圈跟像内湖科学园区这种的，可能甚至是像那个新竹的科学园区。
嗯，
其实我们那时候想法就是在台湾的科学园区验证完以后，其实目标也是东南亚的这个 Odobai 共乘市场。
是是是，那大陆像大陆很多那个摩的啊。
哦，对，
对啊，
不过大陆就区块链就不要进去了啦，进去可能出不来的，
对
对
，OK OK,
对，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产品，
是是，
那这个题目很好，只不过就是刚好遇到疫情
了，
对对啊，
还没发大财而已，
然后我们原本以为疫情2-3个月就结束了。
结果推了两三年，
对，就变成从月变成年这样，所以到现在那一段的扣没忘的东西在哪里了这样。
OK， 不过你们最新要推的服务好像应该有搭上一点边嘛。
对，其实
我们可以再来聊一下的。对，
那我们后来第二期做的其实是跟这个不动产和围绕重建是有关的。
Uh-huh.
因为其实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到这个围绕重建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围绕重建。
对，是一个资讯不对称的。
危老重建是哪几个字啊？
科普一下，
对，
叫危险老旧建筑物的重新盖新房子。
哦，
对，以前叫都更。
哦，
然后后来现在、
哦、现在叫
危老重建，
它以前叫都更。
对，
为什么不叫都更就好了？
因为呢，都更整合就是那个叫土地征收，要整合完成至少要花7到10年。
因为有钉子户问题。
对对对，
okay, okay, okay.
那危老重建比较像是房屋持有者。只要达到一定300坪左右的一个小面积，那只要持有者们过半希望能做，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围绕重建的申请。
Okay, okay.
所以他速度会快很多。
嗯，
那这也是因为得力于那个土壤异化事件啦，就是台湾因为近年的那个地震嘛，那导致很多建筑物倒塌。
嗯，
对。
所以政府其实也是希望说尤其像台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超过40年以上的房子的占比是超过40%的，
应该是很多啊，
对，
很多
啊，都很危险。
是你去信义区的巷子里面很多这种，
是，所以其实政府当时是在政策上希望是可以更便民啦，那当然也是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可是像围绕重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在台北市金华区重盖一栋房子，那个动辄折旧的融资是高达可能数亿到数十亿新台币不等的，所以民众怎么有可能做这样一个事情呢？那就有非常多的这种的金钱需求，最后都变成是有一些顾问业者在从中去做了一些的商业运转，那这之间的资讯不透明，其实相对的也让非常多的民众是有一些利益上的损失，所以呢，我们第二个项目其实是比较针对这个不动产的部分。那两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当时希望的是来帮银行找叫做重建的标的，因为我们认为银行不是建商，
对，
它会是一个金融的普惠的一个公平性来担任一个金融服务的号召者，
是，
那由银行来把这民众相对也是比较较相较于这个建商，民众也比较相对是比较信任银行，
对，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银行应该是结合它类似像，尤其我不知道各位知道台北的独居长者非常多。所以当你要重建一个房子的时候，这个长者是没地方住的。
是。
那他如果要去租房子的话，老实讲台北很多的屋主是不愿意租。那甚至他也没有那么大一笔的租临时可以动用的款项去做租房子的支付等等。所以如果当时是可以结合银行自己在推的一些普惠金融的 policy, 是可以来帮忙比较多的民众是比较能够安心来做这个围绕重建。那有但是银行相对而言呢，他就不懂这个叫土地征收的可行性，甚至是像说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个区块里面这几栋建筑物是有机会是变成围绕重建的基地的，它是有非常多的资料，包含像是空间甚至是一些土地分区的分析等等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我们用 GIS 的技术再一次的我们把这整块都重新打包了以后呢，做了一个决策系统来让银行作为一个主导者来帮忙这些民众去确定了一个立案之后，再去找建商来做重建的一个业务的委托。
所以中间实在是串联了非常多的机构，除了那个屋主或地主本人，然后又要拉进银行，然后又要拉进建商，
是，
还有包括你们要提供 GIS 的这些系统，对不对？
是。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浮现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系统很庞大。
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谁要做签约的保证，
对，谁做庄啊，
对，所以这也就再次为什么当时要使用 blockchain 的一个技术，因为如果大家有参与过这个都更的一些我们叫做公平会或是公听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屋主讲过的话都不算数，建商给的承诺偶尔听听就好，
对，
下次翻出来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像每一次的这个会议上面大家的发言甚至大家做出来的承诺要怎么样去保护，老实说今天叫银行他来担任这个责任是不合理。
OK。
所以呢我们就是用了这个 blockchain 的技术 again。
是。
大家自己说的话你上链了以后他这个不可篡改的永久保存性。
对。
他可以让谁在什么时间点说了什么话是等于就是一个公正第三方像是一个书记官。
就白纸黑字写下来这样。
对对对。所以
其实技术对我们来讲，就是资讯技术是这样，就是它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需求而产生，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就是很厉害或者是很高尚，还是回到说我们的市民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什么，
你解决什么样的议题啊？只是说这个议题刚好适合用 blockchain 来去介入它，这样
是，
对 ，OK。所以这个算是市民永续那时候推出来的第二项服务。
对，
对，好。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服务？
对，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好，其实最近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度的九月正式跟那个上海商银还有成功大学，在成大的商圈里面，我们在试办一个叫做全民碳集的应用。
对，
因为其实纵整了上述的一些服务案例以后，我们发现呢，其实对消费者而言呢，你告诉他什么叫 blockchain， 什么叫做个资隐私，其实都还太遥远，
有点无感。
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呢，如果我们可以让全民，就是所谓的市民了解到你的某个东西可以赚钱， OK， 这句话就比较容易跟消费者做一个沟通。我们也不用再去开班授课说什么东西叫做数据资产权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先从一个政府跟企业还有社会大众大家最近最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全球暖化跟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那我们希望的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净滩。
有，
我有去净滩过。
对，
那喜欢吗？
我有看过 YY 净滩。
对，原来那时候我在净滩，你有在隔壁，对不对？
所以他叫范畴一，我是范畴二，
真的吗？那喜欢净滩吗？
没事没事。
净滩其实就是一个蛮热的体验，然后就是你知道，其实净滩我看到大部分都是拿着红布条，然后在那边去
拍照，
对对对，
最后是目的是拍照，
对对对 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净滩的过程之中，如果大家有理解到，其实企业是花非常多的预算在做活动的一个安排，包含像是可能游览车啦、保险啦、公关公司的委托，更甚至是净滩后的那个海产餐厅的这个吃饭嘛。
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说既然政府也在推动消费者就是自带杯买饮料的5元的优惠，
对。
那政府提到的数据是3块钱的时候，一年大概减量是7000万个塑胶杯。那奖励到5块钱的时候，大概是可以减量是一年是5.8亿个
哦。
那我们
台湾人就是为了有钱能使台湾人推磨
是，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变10块钱的时候，5.8亿会变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就刚好也是上海商银也就非常响应这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就把一些净滩的预算取消，我们就把这个预算呢直接变成是奖励消费者自带杯的加码。
就上海商银他们本身也会办净滩的活动，
是
他把这个项活动取消掉，
是
改成就是补助加码。
对，他只要提出一个说要符合我们公司在编列 ESG 的这个碳数据的水准，或者是说一个品质，那这个消费的数据我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之后，就是等于是用5块钱的采购金来购买它一个塑胶杯的数据使用权。所以其实上海商银也是在追求一个就是跟客户之间的公平交易的一个原则性。他不会用着所谓的公关活动去把所有的事情包装起来，没有，他就是很公开公平的一个方式。那就回到底了，那我们做了一个叫全民碳集的一个服务。消费者今天呢，你只要是有自带杯去购买这个饮料的时候，凭着这张上传的发票，我们就可以透过政府的这个财税系统里面去查核你上面的那个会计肖像的那个肖像的部分有没有一个对自带杯5元折扣的一个记录。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验证说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发生的。那当你有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呢，下一步就是你减少了一个塑胶杯，这塑胶杯等于多少的碳排放的一个当量，我们就会去引入到全球的这个耗材的一个计算原则。那我们可以算出说，像在台湾一个塑胶杯的数据就是50克，一个减碳量是一个50克。所以呢，当我的消费者经过这个第三方验证，在 blockchain 上得到一个50克的数据资产的时候呢，上海商银就类似是一个杯子，我就是5块钱奖励你。
他
等于就是用5块钱买这
50克。买你的是个数据。
对。
是个数据。
那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这也是一种碳交易，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对。但是蛮有趣的是，你可以想想说，像一般我们办个净滩，大概就是10万块的预算一场，所以10万块就可以买2万个杯子。
哇，
对。那回过头来讲说，这为什么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改变？是因为如果我们是让消费者 先制造垃圾丢到海滩，我们再花钱把它移除掉。
嗯，
其实这是有一种我们叫做资源重复浪费的概念。
嗯，
那我觉得企业应该是说，过去十年已经投入非常多在这个既有的垃圾的移除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是要慢慢的在更往源头前进。
嗯嗯，
就是也等于就是企业带头说，我从源头减量。
嗯，
而不是在事后才去补救它。
对，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取向。
对，所以你刚刚说一个杯子是50克嘛？
对，
对，所以如果像我今天，比如说我消费了10次，
是
我大概就可以累积500克。
对
对，那您刚刚说上海上银会用5块去算是补助我这件事情，
是，
所以等于这500克是转移到上海上银去了嘛？所以某种程度，它可以是拿到，它可以去对外宣称说它已经
有那个碳权
500克的碳权嘛？
是，
这个是因为可以这样做，也是因为你们有经过第三方的公司，然后去验证这件事情。
没错，
哦，所以到时候我只想确认一下，到时候这500克的碳权是算上海上银的，还是我个人的？
上海上银，
因为他已经花钱跟你买
了，对，我个人已经卖给他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里头我们可能会小小的调整一下刚的对话的用词，这样。
嗯，
老实说，像我们自己在这一块做比较深入的，我们就比较不会谈叫碳权这两个字。
嗯，
我们会比较喜欢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叫碳数据，一个叫做碳信用。
OK，
因为其实碳权这个有点比较是我们中文快速翻译得到的一个答案。
嗯哼，
好，那为什么要这么样去跟大家做个修正？是因为权跟信用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
OK，
财产权跟你的财产信用其实是一个可直接被交易，跟一个只能够做间接交易是不一样的。
嗯，是。
那其实我们在谈这个碳交易，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谈的是一个叫信用的移转。
呀呀呀！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通常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修正。那其实是这样，就是消费者拥有一个数据资产，他要把它真正的有价化。其实他一开始拥有的叫数据，当他卖给另外一个人，产生一个对价的有价化以后，才叫做资产。
是
是。
所以呢，消费者一开始拥有的是他行为得到的减碳数据当量。
嗯哼。
企业拥有这个碳数据以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我要写 ESG 的报告书，或者是我今天是要拿来作为碳中和的承诺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数据使用，就是由企业来自己做一个决定这样。
是
，OK，
好，听起来蛮有趣的。对企业来说，他就是得到，他本来就是要花钱去做一个净碳，他现在是花钱也得到一样的效果，然后又得到这样子的碳数据。
是，
对对，像所以你们现在跟成应该是说跟上海上银合作，
是。
那刚刚您有说也跟成大这边有在合作，
对，
这也是类似的模式吗？
其实这也是市场上大家要急着想要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啊，因为实话说大家扪心自问，就是哪些人的消费最走向所谓的 CP 值取向的？这个大概就是年轻人。
嗯，
也就是说，年轻人其实我们不瞒各位说，就是虽然根据国际的调查 ，under 40以下的消费族群呢，有高达40%左右是支持永续消费。但是呢，在 M 型化的这个自由资本的一个经济现况，刚好最想支持的人，他手上是最没钱的，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说的现况。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说像现在的永续的一些商品本身它的售价就是高于一般商品的价格的时候，对于这一群想要支持的年轻人来讲，是很难去让他们想做到这个他们想做的事情。
嗯，
那我们其实就是相对就是说，我们了解到年轻人想做，企业也想要帮助这整体的社会去做了一个减碳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希望是能够先从校园作为一个起点，
嗯，
让企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是可以直接来补就应该是说是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说，只要你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企业是跟你站在一起的。那借由这个模型呢，其实我们不只在解决年轻人缺乏这个可支配的这个资产的问题以外呢，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帮企业做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建立。
嗯，是。
OK， 所以举个实例啊，就是像你现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些企业要透过什么样的商品或服务可以跟这些学生有更多的一些行为的交易交换吗？
了解。
对，
其实这也是我们做一个最大突破的地方。
嗯，
回到刚 Caravan 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说刚好企业再也不用烦恼去想这种事情。
是。
为什么呢？想想看，你叫一个年轻人去关注上海上银的商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我急而被关注。
对，我买不起你的基金，我也买不起你的保险，我也买不起长期的这个什么人寿险等等的，那我看干嘛？
是，
那我看的东西看得到吃不到，你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很支持你们，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定义，只有让消费者的日常快乐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他接受到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行销跟奖励的提供，他们才会慢慢的潜移默化对这个公司有好感。
是，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做呢？回过头来讲，年轻人消费需要什么？好比说今天我们要去买个早餐好了，那哪家早餐店有提供自带杯5块钱的折扣的？哎，年轻人可能就会需要。那如果今天上海商银，他今天我放弃掉我自己商品宣传机，我是换成是，哎，我跟 Q Burger 做一个联名，你去 Q Burger 带自带杯 ，Q Burger 给你5块钱，再加上上海商银的加码的5块钱，
嗯，
那这样就是等于一个早餐对年轻人来讲就是10元的折扣，
对，
有感，
是
年轻人喜欢用。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要去兑换这些奖励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操作的界面就是这一些公司去做自己品牌推播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嗯，
因为每一个操作兑换的操作可能会有5到10秒钟的一个停留的时间，
嗯，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处理广告的一个行销的地方。
嗯，
而且是在于消费者自己有需求他点进去了，
是他主动的，
对，而不是你做推波强迫他去接受这个讯息，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嗯哼，
对，所以我们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重新的让这整个美丽城市的服务内容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主。
嗯，
然后我们把企业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做一个强制推销的模型，而是用一个被动的服务内容，
嗯，
存放在这个过程里面。
了解，了解。